首先呢，向大家道歉。上次课呢，我讲到一件事情，后来我觉得是不对，就是讲到这个自然神论的时候，提到美国的这个开国的一个总统叫做 Thomas Jefferson， 他曾经讲过的一句话，在这个独立宣言里，我的解释是有错误。他的原话是说，每个人都有不能剥夺的追求自由的、追求幸福的权利。那我的解释是不对的哈，上哈我这个搞错了哈。他的说法是，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是说追求幸福是人生的终极目的。这是我说错了哈，先向大家道歉。人就是这么容易犯错误哈，一不小心就犯了错误。OK， 毛主席说，犯错就改的，知错就改的就是好同志哈。所以我们知错就改 ，OK。好，今天的内容呢，教材上写的是第四课和第五课哈，是写错了，对不起。因为上一课就是第四课，为什么呢？错了呢？因为本来呢，我是想一课就讲一个，比如说这个无神论。一课讲自然神论，可是没想到一课讲了两个论，所以呢，这个课程的题目就有点错了哈。所以今天应该是第五课和第六课，所以我们两课一起讲嘛。今天第五课讲的内容是叫做泛神论。上个礼拜天我们讲的是无神论和自然神论，今天我们讲两个论，一个是泛神论，一个是多神论。那如果你看这本书的话，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这个，我给大家弄的教材哈。这本书上其中有七个论，那我们主要谈了六论哈。因为第一个就是讲有神论，就是我们的信仰哈，我就不谈了哈。讲的无神论和这个怎么看哈？讲到的是一个是无神论，一个是自然神论，我们上个礼拜都讲了。然后今天讲了泛神论和有神论多神论，对，泛神论和多神论，其中有两个我没有讲，就是万有神在论和有限神论。这两个呢，平时我们听到的不多，所以我们就不讲了，因为我们需要 cover 的内容实在太多哈。好，现在我们来看泛神论。什么叫做泛神论呢？泛神论的英文叫做 pantheism， P-A-N-T-H-E-I-S-M， pantheism 哈，泛神论。那么泛神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教材哈，说倘若世界便是神，如果这个世界都是神，这个观点你觉得这个可能吗？其实很多宗教是这个观点，我们一会儿看哈。他说东方的宗教一向都是泛神论思想的发源地，但是这种哲学现在借着新时代运动，以瑜伽、静坐、冥想、营养食品、通灵等形式已推展到西方。泛神论的中心思想是万物即神，神即万物记住这句话哈，万物即神，神即万物。除了东方的印度教、道教、佛教某些宗派之外，持泛神论的在西方有下面几个哈，一个是叫做基督教科学派，我们在美国常常听到的 Christian Science， 有一本杂志叫做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大家听过吧？ Christian Science， 他们就是泛神论。还有一个呢，叫做合一运动，叫 Unity， 还有一个呢叫做 Scientology， 大家也听过这个说法哈，科学论派 Scientology 和神智学 Theosophy 哈，我这个听说不多哈。 Scientology 呢，其实现在很多电影明星呢都信这个东西。OK， 那个 Christian Science， 如果你去网上 Google 哈，这个 Christian Science 这个它既不 Christian 也不 Science。OK， 它是这么一个，因为它不懂 Science， 所以它把自己冠上名字 Christian Science。它同时也不是 Christian OK， 往下看，甚至一些早期的希腊哲学家以及后来的欧洲思想家，比如说黑格尔。黑格尔的英文打错了哈，是 H E G L， G E L， 不是 G E I 哈。 这个中文的翻译就是在网上那个翻译有很多错误，所以很多时候我都又把它挑出来改过来，结果这个就忘了哈。还有一个人叫做斯宾诺萨，都是泛神论者啊。比如最近那个电影的《星球大战》（Star Wars） 大家都很 popular 哈，他们讲的都是这种泛神论的观点，好像这个世界就是神，神就是世界，这么一种观点哈。东方的哲学，这个泛神论，很多东方的哲学，比如印度教啊，我们的道教，道教哈，现在小孩子，比如说我儿子去上学，在学校都学东方哲学。他们说呢，道教的发起人是老子 ，OK， 怎么的？其实这个说法是错的，道教的发起人不是老子。道教的发起人为什么不是老子呢？这个道教的老子并没有发明什么教，老子只是写了一本书，叫做《道德经》。后来人因为崇尚他这本书，说：“嘿，我们用他这个思想呢，再发展出一个教，叫做道教。那他就是我们的鼻祖。那这件事跟老子一点关系没有。”老子并没有想创立道教，是老子的后人把他奉为道教的祖先。OK， 所以我上次我讲的历史不能细读哈，就是当你仔细读圣经、都读历史的时候，你发现人们很多对历史的认识其实都是道听途说的。那么，这个为什么说这个老子的思想是道教的思想是泛神论呢？举个例啊，这个《道德经》一句话叫做“道可道，非常道”。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道啊，有好几种解释哈。意思就是说，这个道呢，我们可以讲论它，可以谈论它，还有我们人能够谈论这个道。但是呢，又非常道，就是说你又不能完全理解它。如果你能完全理解了它，就不是道了。哎，这个观点哈，跟我们下面讲的印度教的一个观点哈，我往下看哈。第二，说泛神论者如何看待神？他们如何认为？如何看神呢？神到底是什么呢？对于泛神论而言，神是串联万物于一的绝对存有。有一人说神不过是超越繁多的一，另有人说他用许多形式彰显自己，还有些人说他是弥漫渗透于万物中的能力啊。然而他们都认为神是没有位格的。我们基督教讲上帝是有位格的哈，就是 personal， 英文叫做 personal。 他说上帝不是 personal 啊，是个他而不是他，他就是要非人的这个他，而不是你知道人的指人的他。就是说上帝好像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存在，但他不是好像像人一样有 personality 啊什么，不是啊，因为他与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事物都截然不同，说这个上帝哈，以致我们没有可能知道任何有关他的事。就是上帝虽然存在，但是我们人不能够彻底了解他，所以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说你说不清楚他，因此理性完全无法帮助我们明白终极的事情。神即万有，万有即神，人存在的目的便是要发现他也是神，人存在的目的要发现我们也是神。因为他说万物即神，神即万物，所以我是万物当中之一，说我也可以变成上帝。okay， 这是泛神论的观点。就比如上次我们讲的自然神论者，自然神论的观点说理性是高于启示的，对不对？他们高举理性，因为那个时候是启蒙运动造成这个有自然神论者，他说理性是最高的。 OK， 我们要用理性，不能够靠启示。这个泛神论说呢，我们不能够用理性，用理性是不能够认识神的，因为神是很奥妙的、很奇妙的，它是一种存在于万有当中的力量，那人没法理解它，这是他们的观点哈。好，下面摘录一段印度经文中有一段话这么说的哈，印度教啊说他乃人眼所不能见，又所不能言，心所不能思的。OK， 说人眼看不见，人又说不清楚他是谁，人心中又想不清楚。说我们不知道他，也无法教导任何有关他的教义，他的任何已知之事或未知之事均截然不同。真正知道梵天者，知道他是超越知识的，若有自以为知道梵天的，其实是一无所知。无知者以为梵天已为人所知，智者却知道他是超越知识的。这什么意思啊？转来转去意思就是上帝是我们无法了解的， 这是泛神论的观点。 OK， 你用理性是不能够了解上帝的。自然神论说我们要靠理性来认识上帝，可是他们说呢，靠理性是不能够认识上帝，上帝是个奇妙的存在，它存在于自然界当中，万物就是神，神就是万物，这是泛神论的观点啊。好，那泛神论者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呢？世界，他们认为世界并非神所造，乃是神永恒的散发物。你看前面说另有人说他用许多形式彰显自己，就是说上帝的存在就是在万物当中。你比如说看树木，有人像树木这个拜哈，我们那时候练气功的时候，我在国内练过气功，有人靠着早晨起来靠着大树练功，说大树吸收这个大自然的精华哈，能够把气息给你，你要对着它练功哈，那个功夫就到你身上了啊。对大树练功，有人对石头练功，就是说上帝是彰显在他所创造的东西里边啊。说上帝呢，说世界并非神所创造，乃是神永恒的散发物，就是上帝借着他造这个东西彰显他自己。说有神论者说神是自空无中创造，我们认为神从虚空当中创造了一切，对不对？泛神论者则说神自他本身中带出世界。当然有些泛神论者，例如大部分印度教及基督教科学派 Christian Science 都说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啊，这些奇妙的想法让你这个啼笑皆非哈。说我们所见的只是幻觉，要想克服痛苦、罪恶等幻觉，我们必须学习相信万有包括自己就是神，如此那幻觉便不会再捆绑我们了。哎，你看这些，你研究这些这个教派，你就发现这些人的想法就是稀奇古怪哈，有的时候让你啼笑皆非啊。往下看，因为神并非超越这世界，乃是在世界之中，因此不可能有超自然的啊，超自然意义下的神迹存在，就是他们不相信有神迹，但是可能有超正常的事件存在。这个超自然和超正常是中文的翻译，英文是说超自然是 supernatural， 就是不相信上帝会做什么事情。那 supernatural 它是不可能有 supernatural， 却是有 supernormal 啊，就是这个这叫什么这个咬文嚼字哈，其实一回事，说有这种 supernormal 的事情会存在，比如漂浮空中啊，就是有的人能够把自己从地上踩起来漂浮在空中啊。比如说借灵媒说话，说借灵媒说话什么意思啊，就是中国的比如说农村有些跳大神的哈，突然之间鬼上身的时候，他就会说哎你怎么怎么怎么地哈，说预言。还有呢医治，还有呢抵挡痛苦，比如说在人可以脚踏在这个烧红的这个煤炭上行走，这种能力。说这种能力呢，说这些事情并非靠任何超越宇宙之外的能力所做的，而是那些了解自己有神圣潜能的人运用他们周边的神圣能力所成就的。这个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个听不大懂什么意思啊，这啥意思啊？那你如果接触过这些东西你就了解，比如说我练过气功啊，气功大师啊有很多特异功能，我们叫做特异功能，就是不可思议的能力啊。有的人能够在火上行走、okay? 火炭上行走，有人可以在刀上行走，对不对？现在中国有很多土著人可以爬这个一个梯子，梯子那个棱是刀座刀片做，他可以脚踏在刀片上走上去，哎，怎么可能呢？他忍受痛苦，哎，这些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练功练到一定程度哈，你就是有这个功能啊，你就是吸收这个你周围的这个能力哈，你就可以做到啊。还有人能够灵魂出窍，这个比如说这个身体漂浮在空中啊，他能够让自己的身体漂浮起来啊。有的人能够借着灵媒说话，像这些东西他们说这不是 supernatural， 不是超自然，而是叫做什么 supernormal。 这个词其实啊变来变去就是其实一回事，就是说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让他们能够这样做到。他们以为说当人经过修炼之后呢，就能够像神一样，神呢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神。所以这种泛神论呢的观点就是说万物都是神啊，这个我们也是神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经过修炼之后呢，我们可以成神哈。知道一会儿往后看看。 看我们现在西方这个身边，我们身边的人哈，这个有什么的，有哪一个宗教是这种观点哈？往下看。第四点说，泛神论者如何看待邪恶？啊，他们怎么看邪恶呢？说泛神论者的共识，也是基督教科学派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物质及恶，物质和恶均非真实的，都是虚幻。比如说人的生老病死啊，他说你有病啊，其实啊，这个都是一种幻想，是一种幻觉。OK， 你不需要去医治。你看啊，他说，既然神迹万有，而神是善的，则必定没有任何恶真正的存在。哎，这个观点哈，他为什么说没有恶存在呢？因为他说神是善的，那神如果就是万物的话，那怎么会有恶存在呢？所以恶呢，其实是一种幻觉啊。然而就更高的层面来看，神超越了善和恶，善恶大小远近，这些都是理性上的两极，不可能存在于那绝对的之一啊，绝对的一之中。所以我们就不仔细探讨他这说法，这是就你听起来这个啊，这个没有什么道理哈，但是他们就这么认为哈。OK， 那泛神论者如何看待价值呢？如果邪恶是假的，是虚幻的，都是幻觉的话，那么有没有价值呢？说泛神论者的著作充满着教人行善、舍己的道德呼吁啊，他们也要求人啊遵守道德。然而，这只适用于属灵成就上低浅的时候啊。所以他们说啊，当你讲究对错善恶的时候，说明你的功夫还没到啊。一旦新入教者超过这个层面，他的目标便是要与神合一，因此他不应再考虑道德律，他既要向神，则他也必须超越善恶。伦理行为是达至灵性成长的手段，道德并没有绝对的根基。意思说，世上没有什么绝对的道德，你如果像神一样，你就超越了善恶，善恶对你来说无所谓。当你还在讲善恶这个美丑的时候，说明你还处在低级阶段。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啊，到后来你就知道哈。往下看哈，下面是泛神论者，泛神论者价值观的典型的说法。你看，说在某些情况下，对某些人而言，任何事只要是在超脱的精神下做出的，都可以成为迈向灵性成长的踏脚石。所有的善或恶，都是相对于成长中的某一特定点，在最高层面则既没有善也没有恶。假如说你的信仰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你修行到一定的高度，善恶美丑对你来说都无所谓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做什么都可以。你搞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说我已经修炼到如此的境界哈，善恶对我来说根本就无所谓，所以我做什么你都不能指责我。 OK， 所以我可以行恶，我告诉你说我已经超越了善恶，所以你不能说我是恶。这基本上就是给自己作恶找借口，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啊？不仅这个泛神论者哈，还有一些这个异端的基督教里的异端，有人也这样做，你知道吗？我刚刚没说，还不久的时候，有一天这个开车听广播 NPR 就讲到一个，说这个韩国一个牧师叫做 Reverend Moon， M-O-O-N， 月亮的意思啊， Reverend Moon 就是这个一个牧师，他的名字叫 Moon。 大家听过这个人吗？啊？啊？ Yes， Reverend Moon 呢就说啊， Reverend Moon 到处这个在外边这个怎么说呢，乱搞很多这个女人哈，然后呢人家就责问他，说还说你作为一个牧师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你说他怎么回答呢？就是泛神论观点，他说我已经超越了善恶。 OK， 说到我这个档次啊，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没有什么善恶，你看见没有？ OK， 居然有这种观点哈，这是为啥呢？这就是为自己行恶找借口，对不对？这个希特勒为了杀犹太人，给自己找借口说什么？说这个，你看这个什么进化论是我们这个理论基础，进化论已经说了，这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这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啊，这些人犹太人是劣等民族，我们就要杀掉他们，哎，给自己找个借口。这些行恶的人说，像我这种修行的水平，那这个善恶都已经不是回事了，我做什么都是可以的，这是为自己找借口啊。第六点，那我们应当如何回应泛神论者呢？这种观点到错在哪里呢？说泛神论者，泛神论要求信徒绝对的忠心啊，要求信徒啊绝对忠心。他也对万有提出了全面的观点，就是说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有他们的很多观点啊，尽管我们觉得很荒唐，但是他们确实有他们的观点。他强调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有限的语言来描述神啊，这一点是对，对不对？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描述神。然而泛神论者最基本的论点是自相矛盾的啊，请大家仔细看下面这段哈。例如他们说，理性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有关神的事，这是他们说的话。说理性，我们不能用理性来认识上帝。哎，说这个宣告乃是自相矛盾的，这句话是自相矛盾，为什么呢？因为它或者是一个合理的陈述，或者是一个不合理的陈述。意思说，你这句话说理性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有关神的事，那这句话到底是不是合乎理性的呢？有没有道理呢？所谓有道理就是合乎理性，没有道理就是不合乎理性。他说我们不能用理性来描述上帝，那请问这句话的陈述就是个理性的陈述。他说理性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有关神的事，这句话就是一个理性的陈述，逻辑的思维，对不对？说他这个宣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如果这个陈述是合理的话，他就不可能是不合理的。 OK， 说表面上看来呢，他显然是一个合理的陈述，他说理性不能提供任何有关神的信息，但问题是他已经提供了，他已经说了，他刚才告诉我们不能够用理性，那他又却用理性来描述他的陈述。因此我们必须用理性去否定理性的使用，显见理性是必然要派上用场。二，就是说这个泛神论者说我们不能用理性来描述上帝，可他们所说的话正好是用了理性来否定理性，这是互相矛盾。哎，说假如泛神论者想规避这种尴尬，说上述说他刚刚说的话并非是一个合理的陈述，则我们更无需理会他，只当他是废话也就是了。 OK， 这段话比较绕口，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泛神论者说我们人不能够用理性来理解上帝，可这句话呢本身是矛盾，你这句话就是理性的，你又说不能用理性来描述上帝，可是你却用理性来否定你的陈述，你是不是自相矛盾吗？ OK， 挺绕口的哈。意思就是说这些泛神论啊，泛神论者的这个观点，他们否定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理性来认识上，他们觉得上帝是如此的奇妙不可啊这个了解，所以我们用理性都不能够认识上帝啊，所以他们认为说理性是不能派上用场的，可是他们做了这个陈述却是用理性来否定理性啊，这是有矛盾的。另外说泛神论者相信有一绝对的不可改变的实体就是神，他们也相信我们可以到达领悟自己就是神的地步。 OK， 这是泛神论的一个观点，说人可以到达上帝的这个境界哈。然而如果我能够到达领悟某一事实的地步，则我已然改变，但神是不能改变，因此任何到达领悟他就是神这个地步的是人而不是神啊。说不改变的神一直就知道他是神，这段话什么意思啊？这段话是这个泛神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他说万物即神，神即是万物，说意思说我们人呢可以有一天经过修行达到上帝一样的地步，就是人可以变成上帝，这个话就有问题。为什么呢？他一边相信上帝是永恒的不能改变， 他同时又是说人可以经过修炼到达上帝，那这就是矛盾。如果人经过修炼到达了上帝的地步，说明什么呢？说明人一直在改变，改变到一种程度，对不对？ OK， 那你一边说上帝是不能改变的，你又说你是可以改变却到达了上帝的地步，那岂不是互相矛盾吗？那上帝到底是可以改变还是不可以改变？如果他可以改变，他就不是上帝，对不对？然而真正的上帝是我们讲的上帝是永恒的，不要改变，所以上帝早就知道他就是上帝，上帝不需要经过修炼才变成上帝，上帝就是上帝，所以人经过修炼怎么练也练不了上帝。所以他们的观点是人可以达到上帝的地步，这个是一种矛盾， right？ 人不可能经过修炼达到上帝的地步，因为当你达到上帝的地步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已经改变了，不是你的， right？ 而上帝是不需要改变，上帝如果需要改变的话，那他就不是上帝了。好，还有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物质的幻象对我们而言显得那么真实？就是他们说这个物质和恶都是幻觉，不是真实的啊！啊，问他们问题，说为什么物质和幻象对我们来说是那么的真实？如果在这物质世界中，生命只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梦想，他说这一切的物质哈都是幻觉。他这个这桌子都是幻觉，说你什么这个身上有什么病痛啊，都是幻觉。啊哈，说那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噩梦呢？如果这个世界物质世界只是我们人所造出的梦想，为什么所有人的梦想都一样呢？那为什么仍然需要肉体的关系才能生孩子？为何虔诚的基督教科学派的信徒虽然否认物质的实在，否认痛苦的存在，却仍然要受苦呢？甚至会难产死亡哈。说这个这个 Christian Science 这个他们这个教派在洛杉矶有一个这个卫生院哈，已经被政府关闭了。为什么呢？他们就是妇女生小孩的时候说这个有各种各样的状况哈，他们说这都是幻象，不用担心，也不吃药，也不打针，也不需要医生，或者人都死掉了。后来政府说这不扯淡吗？我把他们关掉了啊，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些物质和什么痛苦啊、什么邪恶都是幻觉，所以不需要处理。你说练功练到一定程度自然就没有了，听起来挺可笑哈，但是就是有这种人。说虔诚的泛神论者照说已能够掌握在世的生活，却仍然必须在身体的限制下过活，要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啊。有意思是这段话啊，说马克吐温是美国一个作家哈 ，Mark Twain 在他论及基督教科学派的著作中指出，他们的教条和实际行为之间的不协调。那他说，这个马克吐温问说哈，除了心之外，真的别无任何存在物吗？绝对没有，他答道，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实质，都是想象物。我开给他一张想象中的支票，而他现在为了实质的钱控告我，言行好像不大一致。他在讽刺这些人哈，他们说这个世界都是幻觉，可是呢，哎，你不给他支票呢，他去告你，意思哈。哎，最后一点，说泛神论缺乏道德的根基，这点令人相当不满。这不单导致一个人所作所为没有指导准则，而且实际上形同鼓励人假借灵性扩展之名行残忍之实。我们由印度向来便缺乏社会关怀这一事实，便可活生生地看出这影响。如果人受苦是因为他们的恶业决定命运的因果报应，这是印度教的观点哈，则帮助那人便是与神为敌，妨碍那人偿还他的业债，并显示我仍然受这个世界的牵绊，尚未超脱。因此，我应当漠视所有的苦难，不应当尝试做任何事去帮助减轻苦难。超越善恶的行为作为，实际等于以恶为善。这段话的意思说，就是讲到这个印度教哈，印度教怎么认为呢？他们相信轮回，对不对？是吧？人呢？你比如说你生起来就是穷人 ，OK， 你遭了很多罪。那假如说我是个富人，那按照我们的观点，我们应该帮助穷人，对不对？他们的观点是 no， 不要帮助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为他的叫做业债啊还债。你如果帮助他，他还不上债， 他下一辈子轮回就更不好。所以呢，他不相信我们这个要去帮助穷人，他觉得穷人呢就应该受穷，因为他们在还他们的债。哎，你觉得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吗？哎，就是说超越善恶的作为，实际上等于以恶为善，不去帮助人，还一大堆理由说你不应该帮助他，因为当你帮助他的时候呢，你已经干扰了他们轮回这个过程。啊，这个不需要大家记住这么些东西哈，就是说给大家听这些啊，实际上其他这些对神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带出来的不同的思想的这个系统和他的行为，有的让你这个觉得啼笑皆非哈。他们呢，当你不能够看透真理的时候呢，你觉得蛮有道理的。比如说这个泛神论者，这个基督教 Christian Science， 有的人很多人信他嘛。还有这个 Scientology 这帮明星都信他，你说这些人没脑子吗？哇，你知道保罗怎么说吗？保罗说，这个不信的人呢，世上被魔鬼蒙住了眼睛，他们看不见，他们确实看不见。有的人，你就中国有句话叫“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你看不见吗？他就看不见。有人就是看不见，很简单的道理，他们就是看不见。啊，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些道理讲清楚哈。好，第二课，第六课叫做多神论。刚才讲的泛神论啊，现在讲多神论啊。在这几个神论里面啊，我觉得多神论和无神论啊，我们所可能面对的最多的情况啊，一种是无神论，一种是多神论。我们今天好好看看多神论哈。第一，多神论什么意思呢？就是假如世界上有很多神的话，而不是一个神，我们相信世上只有一位神哈。他们相信世界上有很多神啊，这个多神论相信有许多有限的神啊。你看哈这里哈，第一是他相信很多神，第二呢，他们相信神是有限，神不是无限啊。说掌管宇宙中不同的领域。那比如说古代的希腊、罗马以及挪威的诸神便是最好的例子。我们今天就看一下啊，说每一神明掌管某一领域，仅在该领域称霸受敬拜。美国现在最大增长最快的多神宗教就是叫做摩门教。大家常常听说 Mormons 啊，摩门教，这个你不小心就来两位年轻人穿着西装笔挺到你门口，很有礼貌的敲门，跟你讲这个，它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啊 ，Latter Day Saint 啊，这个叫做末世的圣徒哈，这么讲摩门教。他拿出圣经，他又拿一本摩门教给你看，说你看我们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对，其实他跟基督教一点关系没有。我们来看看啊，说增长最快的宗教是摩门教。虽然他们的宣传令人以为他们只不过是基督教的另一宗派，不是宗教哈，这个翻译错了哈，另一宗派，但是他们的教义截然不同。他们说啊，神曾经和我们现在一样，但他现在高升于尊荣中，坐在遥远的天庭宝座上，认识唯一智慧又真实的神便是永生。你必须学会自己如何成为神，就像在你之前众神所做的一样。看到没有，他们认为人可以变成上帝，这是摩门教的观点。哎，你如果摩门教向你家传这个所谓福音哈，你问说，哎，你们相信你就是有一天可以变成上帝吗？他们一开始是避而不谈这个问题的，他不会跟你谈这个问题啊。他先跟你谈说我们跟基督教是一样的，比如说他给你告诉你，他说我们有一本这个圣经跟你们完全一样，然后他让你看几处这个经文哈。但是如果你晓得摩门教信什么，你问他马上就懵了。比如说我特意去 Google 了一下这个摩门教自己的 website 啊，我这个叫中文的话叫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哈。如果我们只是看基督教对摩门教的观点，难免会有偏见，说哎，你们基督教本来这么有这种偏见，所以你看摩门教你就带着偏见眼镜来看人家哈。我到了摩门教他们自己的 website 看，有人就问这个问题啊，我们往下讲的，再看这个问题啊，这才有意思哈。很多人他们自己都知道这个说不通的，但是呢他们避而不谈。比如说这个多神论者如何看待神呢？我们往下看啊，说多神论者拒绝相信只有一位神管理万物，相反他们着眼于世界的复杂和混乱，而推论说必有许多的神彼此计划各不相同。 有些多神论者说众神来自于自然，另外有些人则说诸神曾经为人啊。摩门教就说这个神曾经是人啊，说摩门教则提出诸神生诸神，由无限的回溯可知诸神都是一位永恒之父的属灵儿女及一位永恒母亲的后裔啊。哎，有意思吧，说不仅是有永恒之父的属灵儿女，还有一位永恒的母亲的后裔啊，一会儿讲这事儿哈。然而他们的存在却无第一因，就是上帝所有的神都有开始但是没有结束。他说所有的神都有开始这句话就有问题。刚才我们讲的啊，第一课我们讲的神是没有开始，有开始意味着什么啊？有开始意味着你是有限的，你不是无限的。比如这个桌子这么长，从哪算这么长？从这儿开始算。那请问在这之前是什么呢？就说这个桌，就说明这个桌子是有限制的，它有限，它不是自有拥有。说神都有开始，这个话就说明他们所说这个神是有限，不是无限。应该说古代神明而，就古代神明而言，他们的行为常常与我们的与他们贵尊贵的身份不大相称，因为他们常以争吵、寻求报复、欺骗神且欺骗人的面目而出现。好了，先回来说说摩门教说的，说上帝哈，说人的是这个说、说这个说神是怎么来的呢？是由一位永恒之父和永恒之母造成的。说有个父神，有个母神啊。有人就在这个摩门教的 website 就问这个主持人说：“嘿，这个说这个我们常常听说父神，可是很少听我们讲母神，这母神到底是谁？”你知道他怎么回答的吗？为什么常常听说有父神，很少讲有母神呢 ？OK， 基督教没有讲父，没有讲母神。基督教说我们只有一位父，没有讲我们有一位母。我们什么时候圣经什么时候讲说我们有一位母神吗 ？No， 啊，你看天主教哈、啊，你看所有天主教里边啊，拜的是什么？第一位拜的是玛利亚，耶稣永远是个 baby， 在他的怀里。也有单独拜耶稣的有哈，但很少，90%的时候都是玛利亚。所以在他们心中哈、啊，有个父神，有个母神。OK， 那么请问这母神是谁呢？说这个就讲了，说这个说摩门教现在很少讲母神这件事情了，为啥呢？因为他们说不清母神到底是谁。因为这个摩门教曾经这个有一个教义，就是说男人可以娶很多老婆，对不对？说这件事情呢，因为遭到很多反对呢，现在也不怎么讲。为啥不讲母神呢？因为母神很可能这个他们所相信这位父神呢有好多老婆，所以这个母神有好几个，到底是谁也说不清楚。所以呢，这个摩门教现在很少提到这个教义。哎，这就有个问题了，说明什么呢？说你的教义在改变，你的教义在改变，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认识是有错误的。如果你的认识是从来没有错误的，你需要改变吗？我们常常讲到改革，为什么要改革？就是原来是错了，所以要改。如果原来就是 perfect， 为什么要改啊？不需要改吗？对不对？你看圣经什么时候改过吗？不需要改，因为上帝说的话就是 perfect， 完美，不需要改。一旦需要改了，就说明他原来说的是错的。所以摩门教这一点就告诉你，他信的不是真神。 OK， 好，我们来看这个表哈。这个表呢，我把这个中文翻译的讲义都放在网站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看哈。如果你看发现这个讲义有很多错误，不晓得为什么现在的中文翻译有很多错误，每一个翻译都有很多错误，那这个我不得不重打哈。比如很多字头写错了，那这里边这个表很有意思哈。这个表呢列出来这个多神论历史上希腊的多神和罗马的多神和北欧的多神有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是怎么个关系哈。比如说这很多名字我们非常熟悉哈，比如说希腊神，希腊这个神讲的父神是谁呢？叫做宙斯啊，叫做我中文翻成宇斯哈、他们叫做宙斯哈，宙斯，宙斯不是宇斯，宙斯哈。那宙斯呢？他说这个他是万神之父，宙斯。那么这个罗马后来呢，统治了世界之后呢，罗马人就把希腊人这些神呢给照搬搬过来，变成罗马神，不过他给变了个名字而已。比如说这个 Zeus 在罗马的时候呢就叫做 Jupiter 啊，大家也听过这个。如果你不晓得他们的关系，其实你说还有个丘比特神，还有个宙斯神，到底什么关系？其实他俩是一个，只不过名字不同，一个是希腊文，一个是罗马，而所以丘比特和宙斯是一个父神。那再往下看，这个母神叫做希拉神哈 Hera。 那Hera 我们听到不多哈，罗马那个把它 Hera 改成名叫做 Juno 啊 Juno。 这个阿拉斯加有个城市叫什么，就是 Juno， 阿拉斯加的省府就是 Juno 啊。这个希腊还有个神叫做 Apollo 哈，这个罗马呢就照单全收，也叫做 Apollo 啊。美国有个登月的这个宇宙飞船就是 Apollo 多少多少号，对不对？就是 Apollo 啊。Apollo 的意思代表了光和真理啊。那么还有一个神叫做希腊神叫做 Artemis 啊 ，Artemis 那罗马把它翻成说 Diana。Diana 这个名字很 popular 哈，这个英国的这个是什么王妃，就是 Diana 哈。好像是很美丽的意思哈。其实这个 Diana 这个神呢，他的这个希腊原文叫做 Artemis。 大家知道圣经里面哪里有讲的 Artemis 吗？啊，考考你们的圣经，圣经什么时候讲到过 Artemis？ 谁知道？保罗在宣教的过程中到了一个地方叫做以弗所，然后呢很多人起来造反，他们喊什么，他们说喊 Great is the Artemis， 就是说这个他们是这个敬拜的 Artemis， 这一帮人说他们造了很多偶像，那这些这个银匠啊铜匠啊就天天靠造偶像来赚钱，对不对？所以保罗一来之后呢，大家都不拜这些偶像，把这些偶像给烧掉了，他们起来造反说你这一来把我们生意给搅，所以他们反对保罗，他们拜的就是这个 Artemis 就是个 Diana 啊。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九章讲的这个事情哈。啊，还有个神是掌管美和爱的哈，这个罗马这个名字叫做 Venus， 大家都知道哈，维纳斯女神哈。那这个维纳斯女神的希腊的名字呢很少人知道啊，叫 Aphrodite 啊，我们很少说这个名字，大部分人说 Venus 这个名字哈，其实是一个神。那还有一个神叫做 Hermes 啊，罗马叫做 Mercury 和这个 Hermes 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一个神哈。Hermes 是有一个很 luxury 的牌子，这个名字叫做 Hermes， 对不对？就是他们就是用了这个希腊神的名字哦。所以你看那希腊那些文化啊，对我们的影响几千年来到现在还有，连现在小中学生这课本上都会讲了希腊的神哦。我记得我儿子常常就讲到说，他们学希腊这个文化的时候，古希腊神啊都知道哪个神是干什么用的，现在还讲这些事情吗？OK， 连美国的这个宇宙飞船都用 Apollo 命名 ，OK， 城市也用这个 Juno 来命名，所以你看这些希腊的文化对我们现在的影响都大哈。还有一个就是掌管大海的神叫做 Poseidon 是希腊文哈，罗马的名字呢叫做 Neptune， 就是我们常常听的一个词，就是 Neptune。我有个客户的名字就是 Neptune Seafood。就是 Neptune， 就是一个海，你到很多地方就一个海神，然后手里拿个大三叉的那么个东西，叫海神叉啊，就是 Poseidon 啊。还有一个掌管战争的神叫做 Arius， 那这个罗马文叫做 Mars， 我们说有个星球叫做 Mars， 对不对？怎么命名的？就是这个罗马神命名的 Mars。 哎 ，Mars 的这个希腊文叫做 Arius。大家知道什么哪一个公司用 Iris 命名吗？你们如果去买这个 cable modem， 现在一个很有名的 modem 就是 Iris， OK， Iris 这个名字啊就从希腊这个神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希腊神和古罗马的神他们都是一样哈，只不过名字不同，对我们的这个历史影响多么大。那最后一个北欧的这个就 很少人知道了啊，我们就不说了。而且他们和这个罗马那神不是相对，不完全相对。就是说，在历史上，很多民族都会有这个自己的神，就多神，他们造自己的神哈。哎，往下看，说多神论者如何看待世界呢？他们如何看待我们的世界呢？说根据这个多神论者，宇宙或是永恒的，或是借着永恒的物质造成的。啊，这个摩门教的亚伯拉罕之书 Book of Abraham 声称啊，你看摩门教的很多书，你就知道他们根本就不是基督教一部分。Not at all， 他说主说让我们下去，他们在起初的时候下去，然后他们也就是诸神组织并造成了天地。你看，哎，他们讲到说这个基督教上说上帝说要我们要以我们的形象来造人。他说他也这么说，他说让我们下去，他说我们是谁呢？就是诸神，就是很多神。OK， Joseph Smith 啊 ，Joseph Smith 这个是摩门教的创始人啊，说他把造世界所用的那种材料叫做要素，英文叫做 element， 是无始无终的混乱物质。他为什么说无始无终混乱物质呢？因为圣经说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heaven and earth， 然后是地是用中文说渊面黑暗。 OK， 说是他说是混乱的物质，这是乱七八糟一堆东西。然后呢说自然通常有它自己的生命原则，因此可以解释为何自然能够生出许多神来。他说这个神是用自然来的啊，比如说这个 Diana， 我们刚才讲的 Diana， 我们就以为他是多美丽的一个神哈，说便是出自于大海的泡沫。如果有人再跟你说 Diana 多美的时候，你告诉我就是大海的沫子。 That's all it is， OK，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他们说这个 Diana 就是从大海的泡沫产生的神啊，也能将自然界的混乱生动的解释为不同的能力彼此战争。所以这个多神论之所以产生多神这个观点，是因为他们看到世界的混乱，他说这个世界一定有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神在管理，他们的就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原则不同，所以互相打架，所以呢才造成这么多的世界的混乱。 OK， 好，这是他们如何看世界啊。第四点，多神论者如何看待邪恶呢？对多神论者而言，恶是自然界中必然有的一部分啊。他说恶是自然界中必然有的一部分。希腊人认为在诸神间低度权力斗争以及产生创造的时候，其中便有恶存在。意思说啊，世界上从一开始就有善就有恶，之所以这个诸神之间会战争呢，就是有恶存在。世界的创造是因为诸神之间打仗，所以造成世界。说因此这个世界由起初便是善与恶的混合物。啊，刚才讲的泛神论，他们怎么认为恶呢？他们认为恶是幻觉，没有恶，就是你想出来的。这个多神论说，是恶从一开始就有。说摩门教认为恶是万物进展和存在的所必须的，因为若无对立面，在道德选择中便没有挑战一待克服。啊，很有意思哈。他说恶与善从一开始就有。哎，你再往下看啊，第五题说这个他们如何看待价值哈。有些多神主义者认为道德律是由诸神所颁布的啊，他们承认有道德律的存在哈，说是由诸神所颁布的，诸神会惩罚破坏他们律则的人。另有人说绝对律这个思想根本便是源自一神论，在多神论的系统中无立足之地。这种人主张相对伦理，意思说啊，他们虽然相信有道德律的存在，但是他们不相信有绝对的道德。意思说没有一个上帝，没有一位上帝颁布了个绝对的道德让所有人都必须遵行。所以呢道德是相对的啊。在这打个伏笔啊，为什么他们说这个相对的啊，他说价值不可能是绝对的， 因为真与假，生与死，美与丑，善与恶，永远都是不可分离的混在一起。
为什么讲那么多？
说无论哪个立场，行善的动机主要是为自己的利益。二，记住这两句话哈，说价值不可能是绝对，说伦理是相对，然后说行善的动机主要是为自己的利益。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泛神论的时候说什么呢？说他们到人修行到最高层面之后呢，就没有善恶之分了。意思说你做什么恶做什么善都 doesn't matter， 都无所谓。这里说呢，说这个价值，这个说道德律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因此呢，所谓相对的啥意思呢？就是说今天对你林汉奇来说这个事不可以做，对我来说就是可以做的，因为相对的嘛。Okay? 在中国可以做的事情在美国不可以做，所以道德都是相对的。然后还有一句话说，说行善的动机主要是为了什么？不是为别人的利益，而是为自己的利益。请问如果为我自己的利益，如果我所有的事情的动机都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出发，请问你这叫行善吗？对不对？不叫行善。比如说我和张日昌去旅行，到这个沙漠当中旅行，哎呀，但我们俩累得不行了，突然有人来了，牵了一条骆驼来说，哎，说现在只有一头骆驼，你俩只能一个人上去，怎么办呢？假如说我的原则是我一切行善动机都是为我自己的利益的话，请问我是把骆驼给张日昌呢，还是我自己骑啊？先是我自己骑了，我是为了我的目的，我是我的利益，那请对张日昌说，我这叫行善吗？这不叫行善，这叫自私。所以你看他说行善的动机是为自己的利益，这个观点叫行善吗？这不叫行善，这叫自私。 OK， 讲到这儿哈，我们这个四种神论就讲完了哈。那你可以看到，我曾经问过大家一个问题，说当你看这个四种神论之后呢，你发现有一个贯穿一致的一个想法，一个 idea。 什么 idea 呢？就是无论是道德的相对论呢，还是人可以变成神呢，这些 idea 最后都一个贯穿一致的想法，什么呢？就是说人可以自己当神，我不需要一个绝对道德的约束，我就是神，我说怎么地怎么地，我的目的是为了我自己好，哎，这就是行善。当我修炼到一定程度，恶也是善，善也是恶，根本就没有善恶之说，意思说我做什么都行。所以这一切的观点最后都有一个 idea， 什么呢？就是说人可以自己做什么，叫做自我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你看什么？当年这个魔鬼引诱夏娃的时候就用这一招，说当你吃了这个果子之后呢，我成了 iPhone， 你的眼睛就会明亮，你就会像上帝一样，来，像上帝一样。这件事情对夏娃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他知道上帝是最有能力的，最美善的，如果我能像上帝一样有能力，有这么善良的话，圣洁的话，那我当然愿意做上帝了。可是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当人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人就自己做主，自己想做上帝，因此呢就造出了很多这些谬论。这些谬论的背后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自己要做神。当你自己要做神的时候呢，你就会把神看成或者是什么都是神，我也是神，或者神不存在，这一切的目的就是否定神，然后我要做神。你看到吗？只有基督教才认为说人就是人，神就是神，人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上帝。我们一开始就讲说创造证明有神啊，神，这个神是无限的，我们从这个科学上从哲学上都可以证明上帝是无限的存在，是自由拥有的一个上帝。所以人既然不是自由拥有的，人是有开始有结束的话，人怎么能够变成上帝呢？人怎么能够通过修炼一个无限的一个有限的东西变成无限的东西呢？人怎么可能经过修炼变成上帝呢？不可能。人如果能经过修炼变成上帝，那这个上帝就不是上帝了，因为他是经过修炼来的，他不是自由拥有，他不是永恒，他是有限的， right？ 所以人永远都做不了上帝，知道吗？人如果有一天骄傲的时候，我像上帝一样，那你就跟魔鬼一样，魔鬼就这么想的， 魔鬼说，我这么漂亮，这么了不起，为什么你不敬拜我，你们要敬拜上帝呢？你们来敬拜我吧。怎么样啊？就从天使变成魔鬼了。人也是一样，人如果心中没有上帝，就堕落到这个光景。 OK， 最后一段看完哈，说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多神论。如何回应多神论呢？说多神主义强调世界和其中的能力是复杂的，事实也是如此，由此产生出许多人与这些能力搏斗的奇妙的想象和抒发啊。我们看到这个不同神论的想象都是很丰富的哈。然而多神论正栽在它自身多元这点上，比如说讲了三点：一，诸神既非永恒存在，乃来自自然，这他们就不是终极的，为何要敬拜一些不具有终极价值的对象呢？敬拜生出诸神的自然本身岂不更好吗？然而果真如此，便成为泛神主义了，对不对？他们说神是自然造的，那我们去造，我们去拜这些被自然所造出来的神，还不如去造自然呢，拜自然，对不对？因为自然造了神，对不对？那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就跟泛神主义一样，对不对？第二，说宇宙乃永恒的也有问题，科学已经证明宇宙是有起源，对不对？大爆炸理论证明说宇宙是有个开始的。最后，多神论中的诸神全然拟人化也大成问题，神与人之间有些相似，这是可想而见啊、可以想见的。但是我们是否应当将人的不完全也强加在神身上呢？如此似乎减低了他的价值，使他显得不配受敬拜。就这一方面而言，诸神好像是按照人的形象被造的。你看到希腊这些神哈，他们经常会嫉妒啊，会打仗啊，会互相欺骗啊，为啥？因为人就是这样，所以人把自己的性情加在了神的身上。OK， 那这里就这个讲到这里呢，我们这个四个神论就讲完了哈。下一课我们讲到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就是说恶是从哪里来的？哎，比如说无神论说世界有这么多邪恶，因此证明是没有神的，因为你们说上帝是美善的，上帝又造了一切，然而世上充满了邪恶，那请问恶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上帝造的呢？啊，那恶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啊。其实学这个呼叫学，我不晓得大家感受如何，我们学了第四课了哈，不晓得大家感受如何哈。其实与其说是我们学呼叫学是为了辩护我们的信仰，不如说这个呼叫学让我们自己更清楚地认识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 OK， 世界上有很多五花八门的这个理论和主义，那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信我们所信的这个上帝呢？有道理吗？还是只不过说你觉得上帝很好，上帝帮了你的忙，你就信了上帝，有什么道理吗？所以呼叫学其实对我们自己的信仰的认识是非常有帮助，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我觉得对我的信仰是很有帮助，好吗？希望大家能够努力学习。如果你们想要看英文的原文的话，这个可以买这本书。 OK， 这是个 update version。 Sandy 有一本是这个就是跟我们中文的翻译完全一样，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到网上去看这个中文的翻译哈。中文的你如果看不懂英文，你只能看中文翻译了。如果你看得懂英文的话，英文是更就是说因为它是翻过来的嘛，更准确一些哈。我觉得很有帮助。 OK，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